感谢我们的诗歌敬拜啊！今天那个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神喜悦的父亲"，经文在约书亚记的24章。哎，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今天的经文。耶和华说："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亚东尼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亚雅王西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诅咒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列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上，这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他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高兴啊！那我们也一样啊，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也问个安哈，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今天是父亲节啊，那也，我们今天又有一个弟兄接受主受洗啊，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啊。好，那父亲节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称颂赞美的这个话语啊，在一般我们也讲说父爱如山，厚重而坚定啊。那因为父亲呢，比较起来好像都比较含蓄啊。那所以也有所谓的无言的关怀、深沉的爱，都是您默默的付出啊。这都是赞美这个父亲的。那葛培林牧师呢，他也有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父亲啊，是最未被歌颂、未被称赞、未被注意的人之一啊，但是也是我们社会中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啊。这是父亲啊。那在经文里头啊，神也用父亲来比喻自己怎么样连续人啊。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啊。所以我们也祝所有的父亲们啊，父亲节快乐啊。好，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做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没有啊。祖父的，来，祖父的请起立一下，来，祖父的做祖父的。祖父。好，请坐。好，做父亲的起来一下啊，让我们大家鼓励鼓励做父亲的。好，请坐，请坐。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很多 我们属灵的儿女们，对不对？我们也都是属灵的父亲啊。好，那同样的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约书亚记第24章，那约书亚记24章是刚好怎么样？就是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啊，出了埃及之后，然后又进了迦南地。然后土地都分配好了，都已经该做的都做好了，所以约书亚在最后一章，就是24章哦，他就开始回忆起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啊，然后再来呢，这个约书亚他就怎么样回应啊神啊的他的慈爱啊。好，那很巧哦，我们刚好上个礼拜讲到的题目是什么？是关于谁？亚兰，对不对？刚好是讲到亚兰，哎，那刚好在这里也提到了，所以非常那个啊。那第八节这里，我们刚刚读到的第八节一开始啊，就讲到说神怎么样领以色列民到了约旦河的东边的地方的亚摩利人所住的地方，然后就把那边的人的地名都交给他们了哈。那这个我们上次看也讲到了哈，在亚摩利人所住的地方，他攻取了两个王啊，一个是西斯本王西宏，有没有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巴山王噩啊。好，所以这个从这个背景上看，然后呢，又讲到了在那个时候，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刚好都讲到了，上个礼拜讲到怎么样？因为摩押王他看到这个以色列民这么厉害哦，吓到了，所以就想要去找巴兰出来咒诅他们，看他有没有机会赢啊。那就也刚好也记载在这里啊，所以巴勒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怎么样？神就止住，就没有让他这样做了，反而他要巴兰来祝福连连哈，连连的祝福这个以色列民啊。所以这个神也跟他们讲了哈，然后接着神也提醒他们，他是怎么样带领他们攻取了这个迦南地啊。啊，这里特别有提到说，神说他打发黄蜂飞在以色列民的面前哈，然后去攻击就是去征战啊，然后又提到说他赐给以色列民的地图，还有赐给以色列民的诚意啊。都不是他们打的，都是神带领他们的哈。那这里的黄蜂哦，黄蜂特别解释，黄蜂这里就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寓意啊，比喻哈，就是表明是从神而来，所带来给那个那个敌方惊恐的哈。也就是说，黄蜂也就指着就是说，以色列民他因为所向披靡哈的战备，他就不。就是打仗都打得非常厉害啊，所以使得迦南居民呢大大的惊慌啊，几乎都崩溃。所以记不记得后来拉合有没有？当他们进去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先去刺探的时候，拉合说什么？拉合就描述了说，那个时候迦南人啊，他听到以色列民这个的消息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心都消化了，有没有？都害怕了，因为以色列民的缘故哈，所向披靡，然后并没有一个人有胆气了哈，都吓坏了哈。所以就是说，黄蜂在这里代表就是说，因为神帮助他们，所以让他们打仗都打赢，而且非常厉害，所以让他们敌人都不战而败了哈，有这种意味哈。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从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上半段呢，上半段讲到的是说，那个天上的父亲，天父的慈爱，然后下半段就是约书亚的回应啊，就是地上父亲的回应来做一个学习啊，所以我们就来学习这个神。所喜悦的父亲哈，蒙神所喜悦的父亲，那蒙神所喜悦的父亲，他是要做个什么？做一个敬畏神的父亲，是一个 蛮有慈爱的父亲，而且是一个会管教儿女、以身作则的父亲啊。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学习啊。好，那刚刚讲过了，今天的经我们看到了耶稣呀，他回应神的提醒，提醒神怎么样爱以色列民啊，那他怎么样保护、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啊。那这是一个耶稣呀，马上他就回应神的一个慈爱和保守，他就鼓励以色列民怎么样？他鼓励以色列民，他说：“所以现在啊，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啊，要去侍奉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啊。”好，弟兄姐妹，那我们敬畏神。那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哈？我想以前我们都有讨论过了，对不对啊？怎么样敬畏神？那敬畏神至少有两个意思哈，包含在里头啊，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所谓敬畏神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我真心的来承认神是我的主宰啊，是我的主宰，是我的什么主宰？我生命的主宰。因为他赐给我救赎，让我得着的那个新生命啊，是一个救赎，那个是一个救赎的主宰，是一个生命的主宰，而且他也是我生活的主宰，也就是我每天的生活都必须照着他的引导来行事为人啊，来这个第一层的意义就是承认他是我的主宰啊，那第二个意义就是什么？就是我不敢违背他的旨意，因为他既然是我的主宰，我生命的主宰，还有我生活的主宰，那因为神是如此的爱我，所以呢，我就不敢做出违背神的心意而让神伤心，啊，就是我就担心啊，我不敢违背神的心意而让神伤心啊，那这就像是。我们不敢外面做坏事情，而让爱我们的父母亲伤心难过一样啊！好，这就是敬畏神的意思哈。好，那敬畏神，它是一个智慧的开端啊。这个我们太熟了，在诗篇里面教导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一个聪明的人啊。聪明的人，他敬畏神啊，然后永远的来赞美神。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哦，他知道那个家庭的根基不是在财富，也不是在学历，也不在地位，而是对神的敬畏跟顺服。他是以神的话语为他家庭生活的准则，然后不让自己的想法、私欲能会凌驾在神的真理以上啊。有些人把家庭的根基建立在别的方面，比如说财富方面，啊，累积了很多财富，但是到头来反而害了子女啊。所以有一句俗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来，我讲上联，大家对讲，他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对，然后。子女在哪里？子女在公堂啊，公堂就是法庭啊，对不对？很多时候留了很多财产，但是用不到，都在银行，结果就子女们就为了争财产就上了法庭去了哈。所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子女在公堂啊。那我想这个例子太多了哈，太多了，随便举几个例子哈。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啊。以前那个台湾的首富王永庆，哦，他过世之后，那个儿女们就财产问题啊，我想现在还没有完成啊。另外一个也是很有名的啊，就是我们坐飞机，长荣有没有？张荣发有没有？一样的哈，他是航运的巨子啊。那死了之后也很多钱了，所以小孩子们也都是 现在都还在公堂上面哈，他的案子还没有结啊，至少至今都还没有结啊，呀，所以敬畏神，他会带来祝福跟保守的啊，弟兄姐妹。那神告诉以色列民，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啊，都是神说啊，神他怎么说？他说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哈，也就是说，他们去攻取那个迦南地，其实都是神都已经安排好的了，啊，这是一个祝福啊。那诗篇127篇，哇，这个经文也太美了，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开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吃劳力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他必安然睡觉啊！唯有神所建立的，那才是稳固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智慧，我们要怎么样来敬畏他，来顺服。那约书亚他就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啊，他选择的那一位保护、带领还有拯救他们的神啊。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那你们自己去了哈。但是至于我还有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约书亚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敬畏神，选择侍奉耶和华。那约书亚是个蒙福的人，那这也像是我们圣经上一直教导我们的啊，就是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了哈。所以，但愿啊，我们每一个父亲，其实我今天讲的父亲，包括母亲了哈，的父母亲啊，但愿我们每一个父母们呢，都能够敬畏神。让整个家庭都能够蒙福，甚至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蒙福啊！有一个善良的玩具店的玩具厂的一个老板啊，他有一天呢，他就招待了他社区的一个这个孤儿院的儿童们啊，到他厂子里面去参观玩具嘛啊，那些。这一群小朋友啊，就在厂子里面，好高兴哦，就到处看，哇，都很新奇的玩具啊、哦。那老板就非常非常高兴啊，也非常慷慨，就是说，哎，小朋友，你们喜欢什么？你每一个人选一样，哇，大家好高兴，就选他们最喜欢的玩具哈、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哎，老板就发现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啊、哦，她就都没有动作，她也不去选啊、哦。但反而都哎，一直在那个老板的身边啊，一直在绕。那老板就很好奇了，就问那个小女孩说："你不喜欢玩具吗？小孩子都会喜欢的，是我这里没有你喜欢的玩具哈。"那个小女孩她就回答："她说不是不是，我很喜欢你这边的这些玩具哈。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拿呢？"老板就追问了哈。那个小女孩说。我不想挑这个玩具了啊！那老板就立刻问，就是说，那么你想要什么？告诉我啊，我就尽我的可能的范围之内，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就给你啊。那个小孩子就抬头望着老板哈，他说："我只要一件东西。"老板说："什么东西？"那就是你做我的父亲。弟兄姐妹，愿我们也都能够像这位聪明的小女孩一样啊，对上帝说："上帝啊，我只要你成为我的天父，那就足够了啊。”Amen。纵观整个以色列民出埃及啊，一直到进了迦南地，得地为业，以色列民不断的犯错，那神也不断的耐心饶恕。 并且神也信守他的承诺哈，到最后赐他们牛奶与蜜之地了哈，迦南美地，那展现出神对他子民，或者是说更明白的就是神他自己儿女的一个慈爱哈。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对待子女慈爱的一个榜样哈，耐心、饶恕啊、信守承诺等等哈。那一般而言，那特别是华人的父亲啊，表现的都比较含蓄、内敛哈。对于自己子女方面哈，比起母亲来讲哈，所以很多时候那个父亲节比较多人会忘记哈，母亲节一般都不会忘记。好，那就有一个小孩子哈，他就对母亲跟父亲的一个描述哦，他说怎么样？他说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哈，如果当他说我喜欢这一道菜的时候，哇，不得了了，妈妈就一直帮他夹菜，多吃一点，就那一盘一直夹。那在旁边的父亲呢，他就会默默的都不夹那一盘菜。啊，就自己不吃嘛，就留给小孩子吃，就默默的那种含蓄，那种内敛的爱。那弟兄姐妹，朱自清有一篇散文大家大概很熟吧，背影，对，很背影，大家都很熟，背影，朱自清的背影。但我想他描述什么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描述他父亲那个很深沉而含蓄的爱的一个回忆跟感念，他是在1925年写的，那写的这个背影，那这个背影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发生在差不多191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从南京的浦口火车站要坐到北京去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那这个文章的这个背影的线索就是描述，就是他在火车站要去北京的时候，在那边等车的时候，他的父亲啊就在车站里来为他送行嘛，然后亲自翻越的月台啊，去买了橘子，然后带着他肥胖的身材啊，就在那个月台翻来翻去，就给他。那朱自清刻画他父亲的那个笨重吃力的动作，展现出父爱那种无声跟伟大哈。那这篇文章给人深刻的印象哈，不只是因为在视觉的画面上哦，胖胖的啊，更因为这个背影蕴含的那个情感在，父亲为儿子奔波劳苦、无怨无悔的爱。那朱自清在文章的最后他说：“我不知何时再见到他。”表现出他对父亲的怀念跟愧疚啊。那这篇文章充满了深情跟哀愁，那也表现出我们中国传统父爱的那个含蓄跟内敛啊。那成为我们中国现代散文中的一个经典之作啊，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啊。那弟兄姐妹，蒙神喜悦的父亲，他必定会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啊，不论是东方式的那种内敛含蓄的爱，或者是西方式的比较展现、比较外显的那种爱啊，都一样。圣经上教导我们怎么样？他父亲的慈爱啊，要先从爱孩子的母亲开始。蒙神喜爱的父亲一定会爱他的配偶的哈。父亲若是以基督的爱、爱教会的那个爱去爱妻子，那这样的榜样就会深刻在影响孩子对婚姻的理解。所以家庭中的爱啦与尊重是从父亲开始的哈，也成为子女将来他建立人际关系以及家庭的一个根基啊。那慈爱的父亲他不是一个冷漠的指挥者，而是敏感于孩子他内心的一个感受啊，他会耐心聆听孩子的困惑以及挣扎， 而且他不急于批评，而去陪伴他们走过情绪的低谷。啊，他会明白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跟表达的方式啊，他愿意用孩子能理解的语言与方式来沟通，而非要求孩子一定要照着自己的模式来生活啊。这一句话大概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哈，不要惹儿女的气。我想，不要惹儿女的气，大家已经很熟了，对不对？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是怎么样？他一直在玩手机，你叫他不要玩，他生气了。你不要惹他，让他玩，是这样吗？不是嘛，哈，不是哈，好，或者他功课没有做，你逼他做，他生气了，就是惹他的气，也不是哈。其实我们如果再来对比一句经文，我想会更清楚哈。哥罗西书同样的对应的这句话，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哦，太重要了。但这个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就把不要惹儿女的气就展露出来了啊。那我记得以前也有跟大家提过哈，让我再提醒一次哈，不要惹儿女的气，至少包含以下几点啊，还有其实还有更多的啊，你们可以再去想。第一个。所谓的不惹儿女的气，就是要公平的对待你自己的子女，不要偏心啊。你有2个、3个小孩子以上的，你如果爱这个偏那个，你知道后果多严重吗？一定会的啊！什么后果？以后兄弟姐妹会不和气的，绝对的啦。呀，这个例子我举过了，那个纽约州州长 Cooper 啊。哎，那个事情啊，我们就先不要讲啊，呀，一定是不和的啊。然后第二个，尊重儿女，不要把儿女拿来跟别人比。你知道华人父母亲最会怎么样？攀比啊，什么都可以比啊，比皮肤黑白，皮肤比较白。头发比较多，啊，比较胖，重量比较重啊，等等等等，比到什么都可以比哈。那这个你知道吗？小孩子最讨厌的就是说父母亲拿我跟别人比，哦，我有我自己的特色嘛啊。特别是基督徒，神创造我们，给我们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special 的非常独特的一个佳作，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是神眼中的佳作啊，不要拿来跟别人比啊。第三个，不要冤枉儿女啊，要查明事实之后啊，因为小孩子小时候会常常犯错，对不对？常常弄倒那个，弄脏那个啊，那你不要一开始就说一定是你。啊，一定是你，那这个也非常不好啊！小孩子也很讨厌被冤枉的啊，不要冤枉小孩子，查明清楚之后啊，不要冤枉自己的小孩。再来，不要逼儿女做与他个性和恩赐格格不入的事情啊！要了解儿女的独特性，神给他有恩赐，给他有不同的个性啊。有些人他就是。文学好的，有些是理工好的，啊，你不要为了现在外面钱赚得多是理工，就一定要他来学这个，啊，这个是不对的哈。就好像一条鱼哈，鱼在哪里最厉害？在水中嘛，在水中让它游100公尺，它游得很好。你把它拿到陆地上让它跑100公尺，它一定死给你看的哈，对不对？一定的哈，不要逼儿女做与他个性或恩赐格格不入的事哈。再来，不要把自己以前没有办法完成的心愿来，儿女来要来完成啊。 以前哇，我希望我能够以后能够，做律师，我非常喜欢这样推理，但是我没有考上，我没有机会，小孩子完成父亲的遗志吧，拼下去啊，那这个不公平，对不对？他也有他的喜爱呀，再来，不要把标准定得高不可及啊。有些他就是这样子哈，拉琴就拉琴，弹钢琴就弹钢琴啊。你不能说他在拉的时候说拉到好再下来，惨了。你的标准如果是莫扎特，那他就拉到手都断，他也下不来啊。很多时候是这样，你把他，你的标准是贝多芬的，惨了，他也是非常惨啊，活得很悲惨的啊。虽然你对他很好，一直跟他讲，以前父亲没有钱学，现在有钱了，你好好去学，那就惨了哈，害的是他。以前我小孩子哈，他在中学的时候啊，他也去学琴嘛哈，也去学琴。然后呢，就其中就有一个同学他的妈妈哈，他的妈妈算是 Tiger Mom 那一类的哈，虎妈了哈。那他就要求很高哈，然后就希望他进那个MCYO 是马里兰州的青年交响乐团那个等于是整个州的交响乐团，那就是他的一个团里面的一个然后就去 audition 完了之后，结果他这个同学他没有拿到首席的chief。你知道小提琴还分好几个 chief，第二个、第三个还排的结果没有拿到首席，结果他妈妈气到然后他回家之后成绩一出来没有拿到，他妈妈那个小刀射过去了，你知道吗？他小孩子吓坏了，怎么会有这么极端的那这个是没有人知道，因为那个小孩子跟其他的他的同侪讲，那我小孩子也在里面也听到了，就这样传，这个对小孩子没有帮助的，对不对？你要他好，那你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他的程度如果到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就好，你不要硬逼把他逼到绝路很多时候，我前几个礼拜也刚讲过那个例子，有没有？那个下棋的围棋手后来是跳楼自杀的，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就是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那在座的，我们大部分很多都做祖父祖母的啦，那你们面对的就是你的孙子的了也不要把他逼急了，好不好 ？OK，好，再来。那既然神要我们来管理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跟赏赐我们在这前半年之内，哇，有好几个家庭都有小 baby 出生了爱民家其中也是一个孙子出生了对，那神所喜悦的父亲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他只是生命的管家不是孩子的主宰这是神所赐的产业。那父母亲要学会将孩子交托给主祷告神来引导他们走当行的路这个是很重要的。父母亲要以谦卑的心来面对教养中的挣扎，不要依靠自己的这些智慧啦，或者寻求，应该要依靠。来寻求神的引导来学会用爱与真理来带领这个家庭来帮助小孩子，帮助他们在智慧、品格还有灵命上的成长。 那既然神要我们来管理教养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就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管教他们。一起来读两段箴言，来，这两段一起来读，来，开始。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第一段就是要我们为人父母的要来管教孩子第二段主要是被管教的人，你如果弃绝管教的话，就是轻看你自己的生命了，你不接受管教。如果能够听从责备的，就会得着智慧。那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年轻的父母亲们，这里特别讲到，他说用杖来打儿子的，如果不用杖来打儿子，就是恨恶他，小心哈，小心。这里的用杖打儿子的，其实他的精神在哪里？就是管教啊，就是管教啊。你不要真的回去棍子、铁棍拿来就打了啊，恨铁不成钢就打了哈，这不行的啊，这是犯法的哈，这不是这个哈。所以你才后面才会看到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嘛哈。那管教有很多种方式啊，我们就不用。就不要体罚不要体罚否则这个是犯法，特别强调一下那管教要在小时候就要开始这就是让他们在一生受益到老也不偏离我上次也讲到了人生的黄金的窗户是几岁到几岁？四岁到十四岁中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上次有提过了这个是经过研究的你在这一段时间你好好的给他正确的信仰，教导他的品德，教导他属灵的这些教导，他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事半功倍你到了年纪像我这么大的时候，那就事倍功半了就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所以趁着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记住弟兄姐妹，那其实呢言教不如什么身教言教不如身教，以身作则其实是最好的教导方法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的那一个晚上他做了哪些事？对，帮门徒洗脚。那他是在，他等于是说，借着洗脚要门徒们要学习谦卑，要学习彼此相爱所以耶稣他对门徒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有没有榜样很重要那父亲呢，是孩子最早也是最深刻的模仿对象无论在信仰、品格、家庭关系或者工作态度上面，是一个最好的模仿的一个对象你怎么样表现出来，小孩子就怎么学了我有一次在 Atlanta 的机场那就看到一个小孩子才差不多四五岁而已然后旁边一看就知道是他妈妈，然后旁边又有他的父亲然后这个小孩子就一直打着他妈妈说老太婆老太婆，一直叫这个，那我就知道这个是他妈妈，那叫老太婆是谁叫的？一定他先生嘛，对不对？那他先生平常也不太尊重太太那不太尊重太太小孩子就学了，那从这么小就开始这样拍了老太太，你说到了 teenager 那还得了，到了以后你就完了就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若是而且好，那如果我们如果要小孩子能够学习要怎么要认错的话， 比如说做事要认错，父亲要怎么做？父亲，对，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要能够勇敢的说 "I'm sorry, would you forgive me？" 你要原谅我吗？我错了啊。如果父亲、母亲也愿意这样做，小孩子当然学起来的，一定的嘛啊。当父母亲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专心的仰望神，不要一直抱怨的话，等到他小孩子长大，小孩子碰到困难，当然也是会这样仰望神嘛，他就不会这样抱怨啊。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能够立志来效法基督，活出榜样的话，也必能带领孩子走在正直的路上。阿门。让我们能够做个以身作则的父母亲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CBS 电视台啊，60分钟啊，它就有一个节目啊，有一个有趣的算有趣的节目了啊。他就讲了，就是南非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啊，那个公园里面啊，那这个里面工作的这个员工哦，他就发现了啊，他发现总共有39头的这种白犀牛啊，死掉了啊，39条啊死掉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啊，他们就开始研究了哈。他研究研究，结果他们就发现哈，就在2000年的10年前，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哈，他们就发现了啊，有一个现象啊，因为里面有一大群的象嘛啊，那结果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那个食物啊。不够了，草食也不够，他们吃的不够。后来他们的方法就是说，就把一些大的成年的象哦，就让它牺牲了啦，就只保留这些年轻的 teenager 的象哦，就把它保留下来了好，那就这样子之后，哎，结果这些年轻的象哦，就开始很野蛮了就变得非常野蛮，就到处乱捕猎其他的动物。结果他们发现，这39头的白犀牛啊，就是被这些年轻的象啊，结果是被年轻的象屠杀死的了。就是用那个它的那个鼻子啦，用踩的，就这样死掉了那后来研究就发现怎么样？就发现。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把那个成年的那个大象杀了嘛，那杀了之后，这些年轻的象就没有人可以带领教导他们了，这个伦理道德就没有了，那结果就他们就到处的这样子为非作歹了就是这样子，结果他们发现就是这些年轻的象后来长大之后。变成会孤立其他的人，所以是这样子发生事的，啊，结果后来他们就怎么做？他们就把又去带来了一头那个成年的象，而且成熟的，就放在他们里头，放在里头之后，后来这一头大象就慢慢的带领他这些其他的小象，后来就情况就改善了，这一则新闻就从 CBS。在2000年的时候就报道出来，需要有人教导给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这个就是一个同样的我们在家里作为父母亲的，我们要给小孩子们就是要有管教，然后要有给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好，再一次的，神喜悦的父亲，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是一个会管教，而且会以身作则的父亲。那这些等等，也都是从我们天父的慈爱而来，天父的拯救，天父给我们的救赎。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不是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再一次借这一段经文，主再一次教导我们，主怎么样成为一个。 蒙你喜悦的父亲，啊，也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彼此鼓励，让我们不只是父亲，我们每一位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也能够把父神你的慈爱、主耶稣的慈爱也都能够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以身作则的父母亲，主在不管在家庭或在教会当中，主都能够蒙你的喜悦。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